好，下面耶稣讲的就很重了，就是我们都是要挽回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，希望他能回来，指出他的错误，希望他悔改。他不肯呢，他不肯，他就在教会之外。他不肯在教会之外，那么对于不管是天主教、基督教，讲就是一个会有一只屡戒不听的时候，就要有惩治。这个惩治用一个名词来讲，就是捆绑他。所以，在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你被捆绑了，也就是你被教会的法规捆绑，使你不准你再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有自由的交通了，没有了，断掉了。各位，千万不要把这个想成一个闹情绪啊！我不跟你说话了哦，不是，我们是很痛苦的捆绑你，让你失去这一切在主里面的团契，希望最后是因此造成你的悔改痛苦而回来。所以捆绑的目的最后还是释放，就是，哎呀，你是一个囚犯，隔离起来了，我们不跟你来往了。但是在你隔离没有我们来往、没有爱的交流的时候，会激发你的后悔、痛悔、难过，然后回来，这是捆绑。如果哈，在天主教哈，其实基督教也是一样，只是基督教几乎不去行，天主教现在也没那么大权威了。一个人一直不肯悔改的话，他一直在捆绑之下的话，这个人就没有得救了，这个人就被 excommunicate 了，就被开除教籍了。excommunicate 就是出在这个团体之外了，教会以外就没有救恩了。那么下面讲一句话，你们地上释放，天上也要释放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在地上有一天他悔改了，那么天上也就开了这个门。哦，在中世纪里很多这样的事情，人错了，最后就开除你教籍，开除你教籍，产生很多负面东西，最后你悔改，那就恢复你的教籍。那我们今天不去谈这些事情，我们要谈的是，我们就是还是希望正面的。我说的这个经文最好的例子就像浪子，有一段时间实在就是让你不接触父亲爱，父亲不再去找你，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哇受尽各样的痛苦，也许可以回头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保罗也讲过这样的事啊。我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柄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。那另外，保罗对提摩太，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也有讲到哈，我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，就不再放毒了。这是一个惩治，这个惩治居然跟赦免、饶恕连在一起啊，可见得。其实赦免、饶恕跟惩治是息息相关的，这没有那么难了解。虽然我们做这个例子都不能讲得太恰当，因为人间都不是这个样子。但是父母在管教儿女的时候、打他的时候，哪里真是恨他呢？是爱他嘛，是希望他回来的。这样的权柄，必须是教会有圣灵、有能力、有喜悦、有丰富。所以耶稣在复活以后，约翰福音第20章对于门徒吹了一口气，说父怎么差遣我，我也怎么差遣你们。你们出去传扬福音，建造神的国度，需要有圣灵的大能，所以我吹圣灵给你们。然后下面一句话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说的再不好听一点，尤其是照天主教讲法，赦免不来自天上，不来自上帝，赦免来自地上。上帝看地上怎么做，他就怎么做。哇，这个太严重了，我们不太敢讲得这么直接，但是我们也不敢废弃上帝的话。我们必须说，一个人不听上帝的，不听教会的话，就是拒绝上帝了。上帝会看教会的处置来处置。我们当然承认教会很多地方是做错的，但是如果真的出自圣灵的话，神是借着这个权柄来管制人的。好，第19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， 因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这句经文我们常常孤立来看，对不对啊？有两三个人在那里祷告，神就在我们中间，神就成全，这是没有错的，可以这样应用。但是这里的应用是两三个人，甚至如果从上面来看，就是两三个人的教会，他们共同一致的要捆绑谁，那个人就被捆绑，他们要释放谁，那个人就被释放。神给了教会很大的惩治的权柄，而做这些事，我都希望我讲的这个话不是叫人哇霍霍磨刀哈，现在开始争哪一个，我们要好好的来跟他讲他的这个错那个。不是，我们讲的重点是在要把那个小子得回来啊。讲到这里，下面才是饶恕。我们把十八章这一段做一个结论哈。这种教会的惩治，我们要记得要尊重神的话啊，要遵行神的话。但是自己叫人死，圣灵叫人活。这里的步骤方法很重要，但是不是绝对的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。加拉太书那里讲到说，当彼得犯罪的时候，保罗并没有先私下去指责，而是当场就说，因为当时很紧急了，不立时责备的话，外邦基督徒都会受排挤，甚至他们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如果真的要被教会接纳啊，真的要得救，需要守律法，那这是太严重的错误，所以保罗立刻就责备哈。那不过我们一般来讲，抓住这个原则，我们有这样的秩序是很对的。啊，另外在第十九节讲到说同心合意啊，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次讲到这种看起来像成功神学一样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什么都可以做到。那是十七章十九二十节这样讲的。这里呢，只要同心，什么都可以做到。那我们信心的部分已经讲过，同心的部分在这里要讲一下。这个同心是，真是同主的心，同被圣灵感动。同心不一定对啊，土匪帮派可以非常同心的做一件坏事，但是这里讲到同心，就是像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十四节、二章四十六节，那就在圣灵大能之下，大家都舍己，大家都是，有主的爱，有主的智慧，遵行主的话，听使徒的吩咐。这种同心当然也可以非常危险，我们说过土匪他们可以很同心，在独裁者的带领之下大家可以很同心，可是那是做恶事。那教会里也要小心，我们同心做一件事是务必是，是在十字架带领下，我们破碎自己，不是大家一起要达成一个自己的欲望愿望啊打算，而是真是同主的心，而是荣耀主啊。这种心当然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也讲得非常的好，就是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啊，不结党。这种一样也不是照字面讲说我们不可以有不同的一些做事的方法，甚至不同的喜好，而是我们都尊主为大，主是我们的一切，完全依靠他，完全荣耀他。这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那就是谦卑。那谦卑不是懦弱，而是凡事听主的话。这种同心呢，我想在约翰福音也讲得很清楚了，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那里讲到说，做我的事，我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更大的事。那怎么我们能做更大的事？怎么都可以成就呢？在这里也讲到信心。如果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就可以做更大的事。如果我们是要荣耀上帝，我们就可以做更大的事。如果我们是奉主的名求，真的是依靠上帝，就可以做更大的事。如果我们真是爱主的信心产生的爱心爱主，而且表现出来在行动上，你们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做更大的事。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因为那是良善的，那是出于神的，而不是我们现在这种自己欲望所要做成的哈。我们也注意在这里讲到说，在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哈。这是从人这边来描述，圣经有的时候是从人这边来描述，有的是从神 那边来描述，都是对的哈。当然神那边是基础，教会要听主的话，主才会听教会的话啊。总是我们把主放在前面，主放在首位，主放在全部啊。如果教会不听主的话，主不会听教会的捆绑和释放哈。那这在教会历史上大家也做了太多这样的错误。这个二十节说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 奉主的名医病赶鬼做事哈，我奉主的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我们很常用，不过甚至包括奉主的名祷告，更是一天讲过十几次、几十次，但是我们不一定懂他的意思。奉主名基本上的意思就是，我凡事在依靠他，我要让你知道，我这是奉主的名，我是靠着耶稣基督主的名，就是等于是主自己，我是靠主在做这个事，我承认自己不能。奉主名另外一个意思就是，我要把荣耀归给主，我要让他的名被知道。我们聚会真的里面是主在掌管一切啊。是奉主的名，是要荣耀主的啊，那才真是有主，那才是真蒙神祝福的哈。